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我们正道查经的信息是旧约圣经约伯记的第六章啊，第六章的第一节到最后一节。好，我们来看哈，第六章第一节嘛，约伯回答说啊，在这里呢，他是接着这个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这经文去讲的哈。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这个第四章第五章，就是提曼人以利法啊，他讲的一些言论啊。针对这些言论呢，我们上次讲的很清楚，如果你不明白的，你可以看我们上一次啊第四章第五章的讲道。在第六章第一节哈，说约伯回答说啊，这个回答呢在原文就是在法庭要作证的意思啊，不是说随便的说，而是以证人的身份啊，在见证一些事情，在见证真理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我们从这六章一节一开头，我们可以看到哈，就像这个犹大书一章三节所说的啊，要为从前一次性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啊。所以说接下来你会发现，在约伯记当中就出现了争辩，就出现了辩论，是神的仆人在和这些假师傅啊，在和这些就是说不愿沉静学道的人呢在进行辩论啊。约伯呢，他在竭力的捍卫着他所领受的真理。所以说我们上次讲过哈，就你看约伯记的时候，天上的事情对应地上的事情，天上是上帝的话语啊，然后呢你看到在天上的时候是上帝在跟撒旦进行对话啊，然后呢撒旦要强驳上帝的话语。在地上的时候你看到约伯在讲话，可以说一个牧师在讲道啊，神的仆人在讲道，然后呢那其他人呢要反驳约伯的话语，然后约伯在不停的为自己所领受的真理呢进行辩论啊。第二节第三节，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言语急躁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在开头的时候有个连词哈，它的意思就是说我非常愿意，我十分愿意，我非常强烈的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指的是在原文用来形容就不大可能，就打个比方哈。而且呢这个称一称啊，在原文有两个这样称，就只放在天平上称啊，要称一称啊，说把我的这个愁烦啊称一称。这个愁烦在哪里呢？在约伯记五章二节啊，这个以利法说什么？说愤怒害死愚妄人啊，就是说啊，约伯三个朋友提曼以利法呢用来这个攻击约伯的，说他这个人呀、啊、是一个充满着愁烦啊，充满着负能量啊，光知道抱怨的这样一个意思啊。所以说他说我为什么有这么多愁烦呢？你把我的愁烦称一称啊。约伯实际上在说，就是你们这些攻击我的人，你们这些论断我的人，你们知道我身上这些苦难它的分量有多么大啊。说呢，说我的这个烦恼啊和我所受的这个祸患，愿这些一同放在这个哪里？天平里啊，天平里啊。所以说听众们，你要注意一个问题，约伯的三个朋友包括后来第四个人那个以利户，他们在谈到约伯的事情的时候，在谈到约伯跟上帝的之间这种关系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用的理论上的一种推论或者说猜测。因为我们讲过嘛，他不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啊，他们不知道，当然是他们不知道是因为撒旦在攻击，在其中控告，所以导致约伯受苦，他们不知道啊。但是地上这四个人跟约伯的讲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约伯你看在这里他每次讲话的时候，他的出发点都是说要公平公义啊，公平公义啊。实际上无论是牧师讲道还是处理教会里的事情啊，神的国、神的教会、基督徒之间与世界上有个什么样的区别呢？你先不要提讲爱的事情，其实神的国、神的教会、基督徒之间跟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区别，比如说教会从根本上面一个区别，就是教会里面是强调公平和公义， 无论你讲到，无论是基督徒之间的辩论，或者说牧师之间的辩论，首先有一点，你要本着圣经本着真理去公平公义的谈论这个事情啊。其实最近呢，我经常接触到一些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啊，对生活非常绝望啊，对这个世界，对亲情啊，对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感到绝望啊。然后这些人呢，很多时候出于痛苦呢，他就去找一些啊其他人去聊自己的事情啊，聊来聊去，有的呢去找呢搞心理学的啊，有的去找一些啊所谓的什么基督徒学者啊，也搞这些东西的。你会发现个问题，世界上的人或者说没有真理的人，当他谈论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当他谈论到教会的事情，当他谈论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跟这个世界之间的事情的时候，他往往是在利益或者说一些理论层面去绕来绕去谈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哈，当我们去谈论任何的人和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出于真理的这种公平和公义才是我们判断一个人或者判断一个事唯一的标准啊！你不要给我讲什么哎呀我为了什么策略，哎，这个事情哎是这么个道理，是那么个道理，讲这都没有用啊。教会啊，神的国，基督徒，当我们在世界上判断我们自己判断其他人的时候，唯一的原则就是出于圣经的真理和公义。圣经让我们做的事情，圣经鼓励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去做。圣经禁止我们做，尤其是圣经禁止在教会去做的事情，你绝对不要去碰触啊。所以说呢，你看约伯呢，在第六章他开头说话的时候，他说愿我这些苦难成一成啊，被放在天平里边成一成。也就是说，他说这个天平肯定就是上帝的公义，就上帝才有一个真正的天平。所以说基督徒哈，无论是牧师是基督徒，当你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你跟人有冲突的时候，当教会当中处理一些纠纷的时候，唯一的标准就是从圣经来的公平和公义，也只有这些才是标准，其他什么人的道理人的策略都完全没有用处啊。我们只看对错啊，我们只看对错啊。约伯说啊，说现今啊这些苦难，他如果真的是在公平的情况下，真的是在神的这个天平里边，他都比那些海里的沙呀整个世界都要沉重啊。这里有一个连词，就是表示确实如此的意思。约伯说的没有错嘛，一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突然之间财产没了，牛羊没了，仆人没了，所有的儿女被压死在一个房间里面啊，一个上帝亲自作证说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人，因着撒旦的控告啊，从头到脚长了毒疮，坐在炉灰当中拿瓦片去刮自己，难道这不够重吗？所以说弟兄姊妹，有很多的人当他讲约伯记的时候，他都喜欢把这个矛头指向约伯，说哎呀约伯的这个敬畏啊是有限度的，你看后来苦难多了他开始抱怨了啊，你看这约伯啊，你看充满了抱怨，一点不敢，哎，全是说哎我受苦。我们说句公平公道的话哈，约伯记里边除了约伯之外，地上的四个人他们讲的话说也难听的，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活在优越当中，都是有钱有势的人，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啊，都是社会的精英，享受着良好的教育，你怎么能够享受到为义受逼迫的滋味？我们不说别的，你把约伯这苦难啊，你拿出十分之一，我们可以甚至还说拿出百分之一来，放到那些人任何一个人身上，结果是什么？那真的就像撒旦说的，那当面就咒诅上帝，就直接就弃掉神了。所以说啊，我们在解读约伯记的时候，第一个层面呢，我们要看在天上上帝对约伯的评价， 约伯是约伯记当中上帝唯一称他为义人，唯一称他为合法的从神而来的有传道权柄的神的仆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站到公平公义的角度来看，确实约伯受苦了，约伯受的苦难非常重，你可以把自己带进去，如果约伯这苦难发生在你身上会怎么样啊？如果有一天你的家产突然间失去了啊，全都没了，然后你的孩子全死了，然后你浑身长满了毒疮，坐在这个泥土当中，用瓦片刮自己，你真的能保证你那时候还信仰上帝而不是咒骂上帝吗？我看未必。所以说弟兄姊妹，不要把难担的重担放到别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而约伯的朋友，他恰恰是在别人这种极度的苦难当中，他在炫耀自己的情怀和知识。所以说弟兄姊妹，从这里的时候你看到约伯和其他人完全分开了，一方面是从神来的那种权柄和正直，另一方面呢是正直和不正直的事情，是诚实和不诚实之间的区别啊。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啊，贾师傅哈，当谈论起人的苦难也好，当谈论世界上的事情也好的时候，他总是喜欢对这个苦难的事实啊进行轻描淡写啊，说哎呀各自退让一步，各打50大板，哎呀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啊，劝那些受害者然后去包容那些害人的人啊，说哎都让一步，要包容爱嘛。却对于这个义人受苦这个真相呢却避而不谈，好像这是一件轻描淡写的事情啊，然后开始啊夸夸其谈的谈自己那些理念啊。你看今天有一些什么所谓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啊，什么基督徒大卫，什么新保守派，在那谈，又是谈人生，谈死亡，谈信仰，谈圣经，全是胡说八道啊。其实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约伯说的没有错，实际上在神眼中也是这样。上帝对于那些真正属于他的那些圣民，那些仆人，上帝对于这些人的苦难，对于这些人的殉道，是在上帝眼中是看为极为宝贵的啊。所以说约伯的苦难，你看圣经，你看神的话，你再对比地上的事情，他说的没有什么过吗？就是说他的苦难确实比这一切的海沙更重，这句话没有错，弟兄姊妹啊。如果你觉得有错，你可以祈求神把这些降在你身上，你可以试一试，但是他说的这些没有错。所以说你看整个约伯记当中啊，约伯的言论从头到尾是一致的，约伯在为自己领受的真理在辩论，约伯在强调他的话从神而来，而且约伯在强调他说的都是实话，都是真话，没有虚假。然后其他人就是绕来绕去啊，绕来绕去啊，在那里炫耀自己的学识，在那高调。所以说啊，弟兄姊妹，我还是刚才讲的那句话，我们只谈对错，不去看利益啊。我们传道也好，我们与人辩论也好，不是为了证明我们的学识有多高深，不证明我们对别人优越在哪里，我们只是本着圣经真理分出个对错，这才是最重要啊。后边说约伯说，因为我的这个苦难和我的这个烦恼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这个原文不是说言语急躁，原文是狼吞虎咽的意思啊。你看这个俄巴底亚书1章16节啊，说你们犹大人在我的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咽，就是狼吞虎咽吃东西的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约伯用什么来形容自己的言语呢？就说像那个人饿极了一样，在那吃东西一样啊，也不顾脸面，就吃相非常的啊这样的急躁。所以说约伯说，我为什么说话急躁啊？我为什么说话急躁？因为我确实在受苦，因为我讲的是真的，因为你们在这搅屎嘛，我能不说话急躁吗？所以说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看不惯约伯，原因很简单，他本身就不是那种直爽的人 他本身说话是绕来绕去嘛，所以他看，哎，这个人怎么老抱怨呢？这个人说话不温柔，你看光跟人吵架啊，你看人家三个人都有学识啊，你看第四个人都有学识，哎，还约伯全是负能量的东西。所以说现今的基督教喜欢讲态度，喜欢讲语气，就说你说的对不对不重要，你说话先得温柔啊，得温文尔雅啊，说话这个年华微笑温文尔雅啊，别上来就评判人家，上来就哎你讲错了你怎么这。所以说现在这个基督教有一个恶习，就是不看对错，不看真理，只看什么，只看态度啊，这个是什么有问题的。但是你看约伯记当中，约伯自始至终他说话都是这种急躁的态度，但是这并不影响上帝对他的评价，只要他讲的道是真的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六节说，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不粗俗啊，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不粗俗。他只要讲的对就行，你管他是什么语气呢。然后四节到五节，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野驴油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你注意啊，这个第四节开头还是有这个连词，表示确实如此的意思。约伯就非常肯定的说啊，他说全能者啊，神啊，上帝啊，他的箭都射在我里边去了啊，这些箭都在我里边，然后这箭当中有毒液，我的心啊，我的灵啊，都把这些毒液喝尽了。然后上帝还吓唬我，就神的这个用这个惊吓恐吓向我摆阵啊。很多人就拿这个来说事，就是说来攻击约伯，说约伯不是从神来的。但是弟兄姊妹，你仔细看旧约当中上帝的百姓，尤其是很多的先知跟上帝说话也是这样的口气。但是很奇妙的是，神不单不把他们算为邪恶，还称赞他们为义人啊。你看在路德记里面，拿阿米就是这样说，哎呀不要叫我拿阿米啊，我叫我马拉，因为神让我受了苦啊，神伸手攻击我，我满满的处理是耶和华让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不祝福我。在旧约这种言论比比皆是。但是上帝啊，你要知道我们的神吧，他是公义的上帝，他眷顾那些在苦难当中的圣徒。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上帝不在乎这些仆人这些使女，他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的语气里边是不是有抱怨，是不是有这些急躁，神不这么看。他不像今天很多虚伪的人说，哎你说话这么急躁，哎你态度不好，上帝就看你说的话是不是实话啊。你看那个约拿还跟上帝吼吼的嘞，上帝没有把他呸死吗？上帝就给他讲道理啊，你说你对 你讲你的道理吗？所以说你看到啊，你不能把这些话当成是邪恶的，他只是在实话实说。因为约伯他真的不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撒旦在那里控告的，他不知道是谁把他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说他就认为，那我找着别人，我知道上帝是这事肯定是你许可的，你不许可这事怎么能临到我身上啊。约伯说啊，神用箭啊攻击他，用这个箭上毒液攻击他，以这个惊恐来攻击他，实际上也说的没错。你看这个约伯记二章三节哈，上帝怎么给撒旦说，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啊。你可以看到明明啊，这个事情是撒旦啊来攻击约伯，但是上帝说什么，你激动我，你挑动我去攻击他。也要说很多时候在圣经当中啊，神不会是亲手去做这个事情，神会借着天使做好的事情，神也会能用撒旦做一些攻击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呢，在旧约当中啊，神通通称他们为什么，被他所许可的事情。我们在前一次讲过哈，如果在天上神不许可一件事情，那么在地上就不会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无论是上帝差遣一个好的天使去帮助一个人，还是上帝任凭撒旦去攻击一个人，这本身绝对不可能有一件事情离开神的许可或者说任凭。如果神不同意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在世界上不会发生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约伯这么讲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 我们对比一下约伯和这四个人，在所有人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啊，那四个人在干什么呢？说白了，在论断，在以口犯罪。但是约伯呢，在即使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了对神的敬畏，他的口中的话没有跑偏。啊，所以说约伯在上帝那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狂妄和亵渎，他只是不知道真相，求主告诉他真相而已。这样的祷告没有错，你不能不让人说话，不知道可以问嘛。啊，但是其他四个人是什么？不知道瞎猜，啊，不知道靠什么？靠猜，靠蒙，啊，那就是犯罪。另外一层面上，我再次提醒一下，在约伯记当中，约伯所有对神的那种发问，所有对神的那种控诉，你可以总结为在十字架上基督的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旧约的时候，大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说过这些话，在约伯记当中，约伯也体验了基督的苦难，那种被上帝抛弃在十字架上无助的苦难。所以说约伯的受苦是在预表基督的受苦。下边上，驴会为了草喊叫吗？牛会为了它的饲料吼叫吗？啊，约伯说的话非常直白哈，人好好的谁会诉苦啊？人好好的谁会抱怨啊？当然不会嘛。注意六节七节哈，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嘛？淡清有什么滋味呢？看为厌恶的食物，我的心不肯挨近。这里说啊，那个乏味啊，没有放盐的那个食物啊，你怎么吃得下去嘛？啊，这个说这个淡清有什么滋味？这个淡清啊，在原文指的是当时那个地方的一种植物啊，就好像那个叫什么仙人掌一样，掰开之后里边有黏糊糊那种东西，啊，它的字根是这个，就表示这里边就是味道不好，或者说没有一点滋味。这个六节七节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不愿意吃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没有味道啊，我这些食物啊，我看着烦，我不肯挨近。这六节七节实际上约伯说这话是特有所指的，指的是他这些朋友的话嘛。我们说出于神的话叫真道，吃了之后，哎呦，吃了之后这个嘴里苦，咽下去甘甜。那不出于神的，那出于魔鬼，出于人的那道理是什么？没有用吗？那些话，约伯的朋友那些话，包括以利户那话，对一个在苦难当中受苦的基督徒，什么用都没有，只能徒增烦恼。啊，约伯说，这人的话，就如同那没有放盐的食物，吃着没有味道，让人厌烦。你看约伯说话非常直，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怎样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只能丢在外面让人践踏了。今天基督教世界有太多的那些假牧师和那些假师傅，天天在那卖他的心灵鸡汤，天天在那卖弄他那些理念。他们讲的这些狗屁的东西，对于那些正在受苦的基督徒来说，毫无用处，听了还不如不听。啊，这些垃圾啊，就应该像那失了味的盐，被扔掉外头，让人践踏了。约伯说：“我的心啊，拒绝碰触这些原文说有病的食物，有病的人讲的这些话啊，我不愿听这些东西。”在这里，我要说一下，约伯呢是神的仆人，今天来说呢，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给神做出口的讲道的人，实际上上帝一直在告诫我，一直在感动我，让我远离那些心灵鸡汤，远离那些有病的、出了问题的言论和讲道，以及一些所谓做自媒体节目的一些做政论节目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有病的，它不是灵粮，是腐烂了的有毒的食物。这些东西看多了、听多了、吃多了，你属灵层面会长病的。圣经说，基督徒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作为一个牧师传道人，更应该谨守自己的心，不要让自己这颗心在这个时代被这些人的东西给污染。所以说， 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信仰出了问题，那么我就不再给他对话或看他的东西。如果一个牧师在原则上出了一个问题，我也不会再看继续看他的东西，免得我受影响啊。所以说约伯讲的这些话没有错，无论是对于一个牧师，对一个仆人，还是对一个普通的信徒，那垃圾东西不要去看，出了问题的东西不要去看，看就看一针见血，像约伯一样直中要害的这种真理，因为这些能救你，那些心灵鸡汤不能救你。八节到九节，唯愿我得着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切望的，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把我剪除。有的人说，哎呀，你看这人怎么这么不属灵啊，这人说话爱好难听啊，你看人是一点感恩和敬畏没有啊。弟兄姊妹，约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方面，约伯说啊，基督徒受苦的时候，基督徒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听这人胡说八道还不如去死啊。另外一方面呢，约伯他的讲论跟他在第三章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他再次强调他不要别的，不要钱，不要物业，不要车的，要什么？我只要能够离开这个世界安息啊。第三章也是说，他愿意在神面前让神拿走他的性命，离开这个世界享受安息。所以说我们看到约伯哈，他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约伯的盼望在日光之上，他愿意追求永恒的安息。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也说过，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个真正受过苦的人，在为义受苦的人，一个真正信仰在基督里的人，你的眼目是朝日光之上，而不是专注于这个世界的情欲，这个世界的名利和金钱。第十节，我因没有委屈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以踊跃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啊，在原文是这样说的，说愿他仍然或者是再一次成为我的安慰啊，并且踊跃的没有这种怜悯的这种痛苦当中，在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因为我实在没有隐瞒圣者的言语，也就是说约伯说啊，他正在极度的痛苦当中，没有人怜悯他，好像看不到希望，没有帮助啊。但是即便在这种极度的绝望和痛苦当中，他仍然像一个牛羊，像一个鹿一样在蹦跳，在踊跃。为什么？因为他原文不是说委屈，因为说我没有隐藏神的话语，你看到没有啊？那往下看，这里的重点不是说背弃，而是说停止不说。啊，很多的人，包括一些牧师，我跟有些牧师、有些基督徒聊过啊。一开始的时候坚持政治，一开始的在教会坚持原则，时间长了就累了，不愿再说了，有的时候就妥协了。但是约伯没有，浑身长满蛆虫，都看着没有人样了。说话还是齁齁的，语气还是这么强硬，为什么？因为为真理征战的这种感动在支撑着他。所以说你看到约伯一方面极度的痛苦，恨不得死过去，一方面当碰到有人攻击他所讲的道的时候，他又坚强地站立起来继续说话。他从这一开始直到最后他都是这样。所以说你看到的是一个对真理执着的仆人，他不顾自己的痛苦，不顾自己身上这些病疮，在跟人在征战，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使他从神那所领受的真理不被人亵渎，不被人歪曲。所以说你看到这些痛苦即便都让他感到快要死，但是仍然没有夺去他对真理的那种热情啊。所以说虽然约伯被咒诅，虽然约伯看着被神遗弃了，但是到在约伯记当中，神的灵仍然在他身上有工作，他这颗坚持真理的心是从神那里来的。就像保罗所说的，为从前一次交付他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约伯说这是他的盼望， 就像保罗在离世的时候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怎么样，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约伯问心无愧，约伯守住了他所领受的真理，他是真的上帝的仆人。我们来看十一节到十三节，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静静吗。我们来看约伯呢，一边是在讲的，一边也是在发问啊。他说我还有什么力气让我在等啊啊。而且呢你看在这里，约伯呢，约伯实际上在表示他已经失去一切了，他现在唯一关心的是他的结局，是他死了之后能上哪里去，现在他唯一搞不懂的就是为什么他还活着。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就想问问他到底要多久才能进入安息，他真的是切慕日光之下的安静，他愿意离开这个世界进入安息啊。后边说难道我的这个力气是石头的力气，难道我的肉身是铜的吗，他向他的朋友坦言啊，他不是超人，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以一个人的肉身来承受这一切的痛苦和患难，而这一切的患难远远超出了一个正常人的范围。这种患难应该什么人能承受，应该是那种像石头一样坚强，然后像铜一样强悍的肉身，那样的人都承受不住，更何况是约伯。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看到约伯在讲自己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这里实际上也在指向基督啊。我们的这位上帝他不是以铜墙铁壁的这种强悍的肉身来承受十字架的痛苦，他是道成肉身跟我们一样，以这种软弱的肉体来承受上帝的刑罚。说你看这里哈，说我的帮助啊不是已经没有了吗啊，后边你往上一点，这个和合本说这个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静静吗，实际上这里啊，继续往上讲，在原文啊没有说从我的心中啊，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啊，它不应该翻译成智慧啊，这个词有时候翻译成智慧，有的时候可以翻译成成功或者是成就或者是成果，其实这里你可以翻译成成果，就约伯说啊，我失去了神的帮助，没有任何人在帮助我了啊，然后呢神给我所有的这种成就和成果，就他那些财产他那些儿女通通都被拿走。所以说在这里约伯是预表基督的，在基督在城外受难的那一刻呢，他失去了神的同在，他的门徒四散，基督在城外的十字架上受苦，而且还要承受人的这种侮辱。所以说约伯的受苦是指向基督的啊。我来看十四十五节，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啊。我们来看哈，约伯在这里讲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对于那些绝望，这个绝望就是说内心消化了啊，这个约书亚记说哎，我那个谁那个拉哈说哎，我们的心都消化了，就心已经融化了，对于那些已经绝望的人，那已经死心的人，他的朋友啊，应该以慈爱待他，而不是在那里讽刺他、攻击他，在他面前显高调，啊，这是不应该的。对于那些为义受苦的人，对于那些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真的是为真道而受苦的人，你应当是与他同在，安慰他，而不是在他的苦难上去自义、去嘲讽，啊，去刺痛他的心。说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啊，是形容这个，也就是说就快要失去对神的，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这里啊主要指的是约伯对上帝的那种质问和控诉， 啊，你看后边整篇当中约伯说，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啊，已经不再是那种看起来很敬畏的话语，但是没办法，因为太苦了，因为确实是无辜受难啊。所以说约伯说他的朋友应该以慈爱对他，应该以爱心对他，而不是什么呢啊，而不是用诡诈对他。约伯说他的朋友啊，他的这些兄弟，就是他视为兄弟的这三个人呀，表面看来是在安慰他说这些话，其实是给他耍诡诈。他们好像什么呢，原文的意思是他们好像一个河谷啊，像这个水啊曾经流过的这个河谷，这个河谷不是说一个小河，而是说在山谷里边啊，你往下看的话是那些就是说可能背着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啊。约伯说他这三个朋友诡诈，确实如此啊。约伯极度的痛苦，你看那个从那个提曼人以利法开始到最后，这些说话都是在试探约伯，都在绕来绕去，都是在卖弄自己的知识，行诡诈嘛。约伯说他们呀就是那干了的那山谷啊。接下来呢，十六节十七节，约伯仍然说这河啊因结冰发黑，有雪藏在其中，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日头炎热便从原处干涸。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它结冰而且发黑，然后呢有雪藏在其中，就是说冬天的时候啊，哎，从远处看，哎，这个地方好像有水，好像结了冰，好像里边你可以取一些水喝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天冷的时候，在光线照不到的时候。但是下边说啊，到了天热的时候，有日照的时候呢，就化了，然后水就怎么样，蒸发了，一遇到阳光里边的水就没了。这实际上在形容贾师傅的这些教导，贾师傅的这些话语经不起考验了。那些贾师傅，那些所谓的基督徒大 V 公知，他那些话绕来绕去，你日子过好的时候你听着有道理，你真的陷到苦难当中呢，你会发现全是狗屁，完全没有用处啊，完全没有用处。十八节到二十节，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顺河边行，到荒野之地死亡。提马结伴的客旅瞻望，示巴同伙的人等候，他们因失了盼望就暴愧，来到那里便蒙羞。这里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十八节这么说的，就是说他们离弃了他们的道路，上到这个荒芜之地死亡。这还是接着上边的那个小河，也是接着约伯那些三个朋友的言论，而接着就是说地上的四个人的言论而说，就说什么呢，说这贾师傅他的这些言论啊，就像这些河谷啊，就像这山背面的河谷哈，看起来有水，天冷的时候有水啊，你平常平安的时候，没有事儿的时候，哎，你看这句话还不错啊，人都该来听听，觉得挺有道理啊，而离开了自己原来的路，原本走那条路啊。但是当你真正需要水的时候，你在沙漠里边真正渴的时候，你要是信他们这些话，你投靠他们，你最后就渴死，活活的渴死啊。说提马结伴的客旅瞻望，提马是沙漠的意思，提马就以实玛利的第九个儿子。约伯那时候住的地方跟以东人跟以实玛利的那个地界很近，示巴同行的人等候他们。示巴是阿拉伯极南之处的一个国家啊，是那个后来有示巴女王。你看到这里有什么，有仰望瞻望等候啊，后边说他们因曾经抱有信心而羞愧，说来到他那个什么便蒙羞。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今天我看见很多人啊追捧这个基督教里边是什么大 V 啊，什么什么什么哲学家啊，这些东西啊，还有天天给他站台当人家粉丝啊，也不好好听到，还回来拿的这些狗屁来骂牧师。我就说过，我说啊， 给这些基督徒学者大为当粉丝的人，有朝一日他会感到羞耻。啊，为什么呢？他会因曾经跟随这些人、相信这些人的话而感到羞耻。啊，你看那些，你看这些假先知多么的无耻啊！最近他说什么？哎呀，什么？说基督徒要多赚钱啊，像保罗一样是搭帐篷啊，赚钱荣耀神啊，还说这个牧师啊不要讲道，牧师带着会这个信徒读经就行啊。这个牧师都这个神职人员都是些混吃等死的货啊。然后我看很多人听这些东西听得津津有味，有一天这些粉丝啊会为自己感到羞愧，他们会想起曾经他们追随这些大师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脱了裤子上街一样羞耻啊。就像约伯说的，哎，以为那地方有一个小河，哎，冲过去要喝水的时候发现什么都没有，就活活渴死在那里啊。你看约伯讲话非常直白，他用的比喻是非常简单，你小学文化也能听懂啊，不需要像那些大师一样绕来绕去的，哎呦，整一些高深的言论，没有，约伯讲的都是大白话。就保罗说的，不用高深的言语，免得你听不懂上帝的道。21节，约伯说，就说你们呢，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啊。约伯直接说了，说你这三个朋友就是我说的这种人，就是这种干涸的河谷，对于一个在沙漠里口渴的人，对于一个受苦的人来说毫无用处，突然增加惧怕和烦恼啊。22-23节，我岂说请你们供给我，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岂说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吗？就说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约伯是反问啊，约伯说，我难道给你们要过钱吗？我说你们把钱给我要过吗？啊，我难道说过啊，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拯救我脱离这个野蛮人的手？你看这个约伯的口气说话像谁呢？跟撒母耳一样，跟保罗一样。撒母耳年老时候说，我问你们，我抢过你们一头驴吗？保罗说，我在你们这生活3年，我没贪图过你们任何人的金钱、衣服和衣裳。啊，约伯实际上在训斥他的三个朋友，我讲道给你们，我用神的道牧养你们，没有向你们要任何的好处，就是让你们听，你们这都做不到。啊，另外一方面，作为朋友，希望在苦难的时候能够得到一点真正的安慰，你们这个都给不了，在那装什么装？又没给你们要钱，又没有让你们拿着刀给我去拼命，就这都做不到，有什么可装的？一帮什么东西吗？24节，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知道，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这里是说啊，约伯说啊，你给我指出来。啊，我哪里讲错了？我在什么地方走偏了？你让我明白。也就是说，约伯说，你们总是在控告，说我这有罪那有罪，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拿不出真凭实据来。啊，今天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牧师，我前一阵看看有的人评论说这个，哎，说这个牧师就是这个叫什么，黑导游黑大巴啊，不靠谱。你问他哪里不靠谱，哪里讲错了，那反正就不靠谱。说这个牧师就不行，哪里不行啊？反正就不行，就这样，啊，全靠猜，全靠蒙。25节、26节，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绝望的人讲论坚如风，你们还要驳正言语吗？25节是这么说的，这个原文不是说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原文是说啊，这个正直的言语啊，为什么让人病了？是这个意思哈，就说让你难受，让病。也就是说，约伯为什么备受攻击？因为就讲了一篇道嘛，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嘛，就跟传道书一样嘛。 就讲的真道，讲的是实话，讲的是圣经，就这有人就受不了了啊！这一个二个的都发热病了啊！起来之后要干嘛？要给他驳倒，啊，想尽办法要驳倒，一个一个上，一个一个来，最后有一个以利户在那蹲了半天，啊，再来个总攻，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当一个仆人他讲的纯是圣经的时候，听的人呀就受不了了，就面红耳赤了，起来要反驳。啊，就说你们这个责备究竟在责备什么呢？原文用的两个责备哈，实际上这两个责备在原文是论断和审判的意思，你要明白哈。就约伯说，你们这是不停的论断，就是在胡说八道嘛，根本就没有事实啊，既不正直也不公义，全靠猜啊，全靠猜，根本不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全靠猜啊。而约伯在接下来呢，神也感动了，他说你们接下来还不听，还要继续算计的怎么把我的话驳倒啊，就是这样。约伯明显看出这人不服。而约伯说，哎，往上一点，这说这个绝望人的讲论竟然如风啊，实际上这原文啊，这个话是放在这里的，就是说这个绝望人指的是谁呀？指的是约伯吧。他的心消化了，他一心想求死，一心想在上帝那里能够离开这个世界，走向这个永恒的安息啊。也就是说，在约伯记当中，只有约伯看透了这个世界，只有约伯他看透了日光之下全是虚空，毫无意义。但是今天如果一个牧师这么讲道，人也会把你的话当耳旁风啊，根本就不会听你。人喜欢听什么？赚钱荣耀神，啊，像保罗一样直达帐篷啊，赚钱荣耀神啊，基督徒要多赚钱啊，基督徒赚钱呀，啊，才能在这个钱面前站得住，就是胡说八道的东西，啊。当你是本着圣经这样去讲的时候，你把世界讲清楚的时候，你告诉他你这东西没有用的时候，人就发热病了，啊，要么把你的话当耳旁风。二十七节，你们想为孤儿拈阄，把以朋友当货物。我们来看这里哈，我看了一下哈，这里其实可以这样翻译，就你们啊攻击孤儿使他跌倒，这孤儿就约伯形容自己失去了一切嘛，说以朋友当货物，就是为你的朋友挖坑啊，知道什么意思了吧？约伯就指出他们的罪恶，你看约伯毫不留情面，就说你们诡诈呀，你们就想把我击倒啊，就想把我打倒啊，啊，让我在你面前认怂啊，你们说那些话就是给我挖坑让我跳。今天贾师傅就是这样，看着安慰你，实际上给你挖坑，啊，给你挖个坑啊！最近我见很多人给我挖坑啊，试探你，给你挖坑。二十八节，现在请你们看看我，我绝不当面说谎。约伯这里用的是一个这个命令或起始的语态，说你们现在转向我，看看，我绝不说谎。啊。约伯说，我绝对不会当着你们那儿说谎。一个牧师，一个真正神的仆人，他应该有这样的坚决，应该有这样的啊，这样的心智，告诉他的会众，我绝对不骗你们，我讲道绝不骗你们啊，不是为了图你们的钱，也不是为了让你们为我征战，只是为了让你们得救，绝不欺骗你们。所以说，真正的仆人像约伯一样，讲话不留情面，讲话不会绕来绕去，尽可能的堵住每一个缝隙，连这人想干什么都知道。说你们还不服啊？二十九到三十，请你们转意，不要不公，请再转意。我的事有理，我的舌上岂有不义吗？我的口里岂不变奸恶吗？我们来看。那看二十九节，二十九节是这么说的：约伯说，你们要回转，不要成为不公义的人，要持续的回转，要继续的回转，为我的公义。注意哈，实际上约伯在这里呢，像一个牧师一样，在呼喊这些会众怎么样？你们要悔改，别再装了，别再耍诡诈了，别再继续给我挖坑了。我知道你们在笑什么，上帝也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要悔改， 为这个我口中的公义，为神仆人所传的这些公义的真理而悔改。一个牧师应该教导会众放弃那些诡诈和公义，在教会当中呢去沉静学道啊，去转向上帝的公义和正直。要不说我的舌头上呢难道有不义吗？后边说我的上堂难道尝不出什么是恶什么是善来吗？是这样一个意思。也就是说约伯呢他再一次为自己的讲道辩论，他说他舌头上讲的东西没有不公义的，他这个上堂啊能尝出你们是什么东西。他就是说的三个朋友嘛，你以为我听不出你们在干什么吗？你以为我听不出你们这些绕来绕去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吗？约伯他实际上在捍卫他的真理。他讲论的核心就是说，他讲这些话没有诡诈的，他讲这些话不是为了利益，他讲这些话只是为了真理啊。所以说呢，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啊，跟这里非常是能连贯起来。圣经保罗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受神圣灵的事情，反倒以为为拙，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约伯是神的仆人，神给他传道的权柄，神给他讲道的恩赐，神也给他能够分辨诸灵的恩赐，能够看透这些从魔鬼来的言语和试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约伯和他朋友的辩论，你想到什么？耶稣跟犹太人辩论，耶稣跟文士法利赛人辩论，耶稣能够看透那些来试探他的人，指出他们的罪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到约伯这讲论完全是指向基督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指一个真正的牧师，一个真正属灵的牧师，属于神的牧师，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就是竭力的为真道去争辩，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自己身处怎样的患难怎样的困境，都不要放弃那颗爱慕真理那颗纯正的心，竭力的为真理去争辩，并且教导会众，教导弟兄姊妹，在上帝面前，在教会当中，要心里正直，不要有诡诈，要沉静学道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约伯记第六章呢就讲到这里，愿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安慰我们，愿你今天约伯记当中的话语，愿你约伯记当中你借着约伯所传的话语能够感动我们，愿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人生的动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